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其实这一期我应该在多少两周前或者一周前做的。
嗯，
是一个最近网上面很流行的一个事情。
嗯，
叫做滴泪物
啊。
我们的好朋友莉莉已经做了这个事情。
是的
啊，其实这个事情刚发生不久啊，咱们有一个鱼友叫做 RO 什么什么啊，叫喊小 R， 小 R 就给我发来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后面的一些东西。
啊，
他说：“哎，鲶鱼可以做做这个事情。”
嗯，
只是我当时有点犹豫嘛。也知道我们之前做那个村子的事情，就号差点出问题。
嗯，
我又想再观察一下
对
这个事情，免得万一我们做错了啊啥的不好。
嗯，
结果看见好像没啥事儿。
嗯，
咱们就把这个事情就拿出来给大家说一说。
说，
我估计啊，鲶鱼做这个事情可能没有李讲的那么细，因为我们侧重点在于后半部分
啊
前半部分大家在网上面大部分都能搜到能看到的，我就长话短说好吧。
嗯。
这个事情呢，最早这个投稿人叫什么什么，他是一个有这个其他网名的，后来把网名改成了网友的力量，哈哈，真的是网友的力量啊。他是在这个某音上面发了一个视频，发了一系列的视频。那最早的一个视频呢，就是他在家里面做了一些感慨。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原博主呢，本身是属于事业也算是挺好的，蒸蒸日上的那种，日子很有盼头。23年的时候结了婚，也有了女儿。但是自从回老家盖了房子之后，他不仅是事业受挫负债，老婆也跟他离婚了，好在是女儿留给他了。
嗯，
同年他父亲离开了人世。这个博主当时就在这个就拍了个视频，然后发在某音。这段视频里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房子他发表出去了。其实他最早发这个视频啊，也就是一种感叹，一种感慨吧，就是世事无常啊这种，对吧？
是。
但是评论区的画风却开始变了。
嗯。
开始有不少人根据这个博主房子的情况呀，给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再往后走，评论区直接炸开锅了。
啊。
我当时看了一眼，截止到我们做节目这一天，博主最早的那条视频是101万的点赞，101万的分享和19万的评论。
哇，
这播放我估计几何倍的往上叠啊，甚至是千万的播放都有可能啊。大部分评论都表示啊，博主你是不是被人做局了？
嗯，
被搞了。有很多评论表示说，这个房子看起来像纸扎的一样。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房子的颜色有关
啊，
你觉得呢？
对。
还有网友指出啊，说房子就像是从地里面长出来一样，像坟墓啊。确实从这个照片，你看从这照片看啊，有一半是好像是被埋在地下的那种，我不知道是视觉错觉还是什么原因啊。而且这个关键是啊，这个主房两边都是偏房，就好像坟墓的墓守一样。
嗯
啊，墓守指的就是通常我们那个坟墓拜台两侧会有一对装饰物，那种感觉。
嗯，就像一个山子一样。
哎，是。更有细心的网友通过照片的细节指出说，哎，这个房子的窗户是墓碑形状的。
啊，
他说一般懂点的人是不会用这种形状做窗户的。
嗯，
哪怕你这个房主你自己提我要搞一个这种形状，施工人也会指出说不信怎么做。
是，你最好别这样
啊，毕竟我们建房子我又不是建阴宅。
嗯，
对吧，你同意我们也不能这样搞。
嗯，
对吧，随应得的。最后呢，有一个网友是一语道破，说这不就是老一辈千房万房的滴泪屋吗？
啊，什么叫滴泪屋？
哎，等会儿我来解释一下啊。
嗯，
但是具体这个房屋内部还有很多细节啊，包括它楼梯的设计啊，室内的一些物品的摆放啊，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因为网上面相关的分析特别多啊，也可以去莉莉那边看一下，莉莉也说的很细啊。
嗯，
我先来说说刚才妙妙问的问题，什么叫滴泪屋啊？俗话说，家有滴泪屋，三年一场哭。这个滴泪屋呢，其实指的就是相邻的两栋高低不同的房子中间，比较矮的那一栋房屋 哎，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把地面看作是一张脸的话，那较高的那个房屋就像是眼睛一样，那个低矮的那个房屋呢，就像是眼睛滴下来的这个泪水，所以叫做滴泪屋。
哦，这样。
对，所以大家可以通过照片看出来啊，博主的这个房子真的完完全全符合地雷屋的描述，而且它还是中间一个主楼，旁边有两个辅楼。
嗯，
啊，还有说法呢，说建房若成地雷房，爹哭而来儿哭娘。
啊，这没好事。
啊，也是老年间的说法。那为什么地雷屋会被嫌弃呢？从传统风水学角度说，这个主屋高大，象征着主人的地位和权威。而地雷屋矮小依附在主屋是弱势的存在，这种不平衡的布局会破坏家庭的气场，会阻碍正能量的流动，带来负面能量的积蓄，导致运势不佳，引发家庭矛盾、疾病，甚至是不幸的事件。
嗯，
这是一个风水学的角度。而且说雨水从主屋落到地雷屋上面会被视为泪水连绵，寓意家庭多灾多难，是有不好的兆头的
啊，就没完了。
嗯，那从实际生活的角度来说呢，地雷屋的高度较低，结构相对薄弱，如果遇到狂风暴雨啊这种天气的时候，容易受到损坏，比方说屋顶会被掀翻啊，墙壁会被吹倒啊之类的。
嗯
啊，确实啊，为什么有这个网友在这个底下评论就说，哎，你一个房子像纸扎的一样，也不就是它看上去就像这种感觉很轻薄轻飘飘的这种感觉，
摇摇欲坠。
对对对，或者呢说这个地基可能在暴雨的浸泡下出现松动，导致墙体开裂，一旦倒塌就很危险。
嗯，
此外呢，从高处房屋掉落的瓦片啊、花盆啊这些物品，又很有可能会砸伤地雷屋居住的这些家人。
嗯，
对吧？这是从建筑学角度说吧。那从医学角度上说呢，由于位置较低，周围可能被主屋或者其他的这个建筑物遮挡，阳光难以充分照射，通风也会受到限制，就会导致室内啊潮湿闷热，容易滋生霉菌和细菌。从而就引发呼吸道疾病、皮肤病等健康问题
啊，
特别是对于免疫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孩子，影响是更大的。
对，
这也是我之前也听说啊，就是如果说你家里面你租到房子或者家里面有这种霉菌滋生的这种墙体的话，是有的，你就别住了，或者你要是自己家里面就赶紧清理一下。
嗯，
确实有这种情况啊，包括我去住这个酒店的时候，我也遇到过，它这个墙壁就感觉上面有这种霉斑。
嗯。
好，那回到这个咱们这个事情吧，科普完毕了，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正题。提前预告一下，因为正题呢，相对敏感，我们也是采用长话短说的方式。投稿人小二呢，后续再给我们分享说很多人去了这个博主的家。
嗯，
不少到了当地的人都表示说，哎呦，他这地方其他的山头都郁郁葱葱的，就他家这边看起来特别的荒凉。
哦，秃的。
哎，用投稿人的原话是毛都没有。甚至有一位网名叫做南京先生的这个玄学师傅，哎，他直接到了博主家说，我帮你这个操作，我帮你把这个风水调一下，对吧？他到了博主家之后就直播做法，开了至少得有两三次直播呢。
哦，
这位王先生应该是通过团队作业啊，有两组师傅。王先生呢在博主家里面，还有一组师傅呢应该是在房子后面的山头上面，小二这边录屏了。哎，群里面就他可能在一个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的一个群里面吧，这个群里面的网友说这王师傅是在杀鬼。
哎呦。
嗯，这段视频呢首先我会保护咱们任何所有人的隐私啊，涉及到这个事情人所有隐私都会打码的，但大家可以看啊，在六分钟左右的时候，当然也可能这段视频我挖尾不会放全啊，就是有很大的声音出现了，非常尖锐，大家把这个声音调低一点来看。
嗯，
以及你看以下这一段的这个视频操作，小二说好像确实看到师傅身后有跟着什么东西，那具体什么东西呢？我不好评说，大家自己看。
嗯， 哎呦，
不好说，
有点，啊，就我挺害怕的，
就太像那啥了，
啊，
对吧？
这确实是有一点像
的，不好说这个是什么，但是我感觉。不是有一些频道专门做这个 YouTube 上面的那些国外的灵异视频吗？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拿到那种频道上面肯定能火，就太怪异了，这个东西就无法言说。也有网友发出讨论啊，就很不幸的说这个王师傅他送走了博主家里面的一个阿飘，另外一个呢不愿意走，被收走了，
被收走，
被他直接收了，
嗯，
啊，这边也有一些网友讨论的这个截图。并且呢关于这个事情后续的操作情况也是众说纷纭，也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这里也是有一些相关的截图，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其实投稿最后或者说是聊天最后呀，小阿也跟我说了，说这个事情慢慢的也似乎变成了那种博眼球的一些操作，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参与其中了。小阿说肯定有真师傅的，但也有不少是冲着流量去的。那这个事情最后发展成什么样子的话，我们也不知道。
对，
就很难去评这个事情吧。
我们只是把这个事情展现一下，对吧？
对对对，
他投过来东西
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封建迷信吧。不信谣不传谣是我们的最基础的一个事情，在此基础上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尊重风俗民俗和文化，对吧？最后呢，不仅是希望大家能平安顺遂，特别是咱们博主本人啊，希望他这个真的是后面的日子一定是平平安安的过得好一些，
度过难关。
对对，和他的家人一起。行，那这个事情我们就介绍到这边。行，今天第二是我这边，这个是挺长的一个事儿，就一开始我觉得说到一半吧，我以为他已经结束了，我说哎，我真是个细思极恐的事情哦。然后后面一看，呵，贴脸，
就不用细思了，
不用细思了，太恐怖了。投稿人来自客服号叫做哈基米不想上班，喊他小啥呢，小刘吧，好吧，喊他小刘。
想上班哈气了，是吗？
哈基米啊，他说这个事情呢是他听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说是35岁失业，工作没找到，遇到灵异事件啊，他想到
那可太吓人了，我想起来那事儿了。
对对对，那是咱们付费里面的，就是音频付费的，大家找的话可以直接去付费里面，我也忘记哪一期了。
流浪。
他说这个事情呢跟自己遇到的事情不能说相似吧，可以说是毫无关系。
那他来这一段干啥？
他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硬是让我不停的去回忆起小时候遇到的那些诡异经历。我觉得可能是恐怖的点有一些相关性。对对对，他大半夜的，现在凌晨2点钟，实在睡不着，百爪挠心的，干脆起床把这个事情写出来投稿。
火
事情最早发生在他幼儿园时间，具体多大他忘记了，因为除了有非常模糊的记忆外呢，大部分的这些回忆啊经历啊都是听他父母给他说的。甚至于他爸妈呢把这个事情啊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逢年过节都要说上一次。
哎呦天
哪，哎，我家那儿子小时候那什么
啊，遇到脏东西了。
哎，对，都
脏了。
小时候呢，小刘跟父母啊住在大院的房子里面，因为是爷爷或者是奶奶厂里面的家属宿舍，所以邻居都比较熟，基本上都是同事，就算不认识也脸熟，大部分呢都是恩师同堂。有一大家子住一起，唯独有一户啊，只住了一个人，看上去是30多岁的一个叔叔。而这个事情发生在某个冬天，那天呢，小刘幼儿园放学回家了，他奶奶骑着自行车接他，奶奶当时呢在自行车棚里面停车，小刘呢就在楼道门口等他。这个时候呀，他就看见了那户人家的叔叔，下面为了方便就称呼他为小王叔叔，好吧，就小王。这个小王叔叔呢从楼道里面走出来了。这个小刘说啊，我当时看到的他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背上背着一个人，
是我想那
样吗？是就是
啊，
他说年幼无知啊，我当时就开口就问说，小王叔叔，小王叔叔，你怎么背着一个阿姨呀？他不能自己走吗？他累了吗？
哎呦天，别问了孩子。
当然这些事情也是他父母给他说的，他也记不清了啊。他的记忆里面只有这个小王叔叔背个人的画面，他这个跟小王叔叔的交流可能是他奶奶跟他讲的，就反正家里面大人说，就当时你就这么问的。奶奶这个时候正好停车走过来，停好车了，就听见他说的，赶紧把他拉过去。
是是是，
一把捂住嘴，
吓坏
啊！对着小王叔叔不停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
哎，说破无毒，说破无毒啊！但是小刘记得自己确确实实看到一个阿姨被这个小王叔叔背着。为什么这个画面他记忆如此清晰啊？因为这个阿姨跟其他的阿姨不同，不是说跟其他阿姨不同，是 这个女性她的体态体型不同，巨高
啊，
虽然趴在小王叔叔背上，但是脚已经拖在地上了。
哎呦
啊，小王叔叔呢当时也不恼，就对着奶奶笑了笑，点点头就走了，也没做停留。
嗯，
奶奶这个时候一边拉着他就一边赶紧回家了，路上还教训他呢，就别乱说话。小刘说，我刚想反驳两句嘴又给捂上了。
嗯，
闭嘴不许说，
禁言了。
哎，等回家之后，他说我对这个事情啊也没啥感觉了，因为回家之后可以吃水果点心了，
是，
然后等这个奶奶烧饭吃晚饭就可以了，所以他的所有注意力应该是放在小蛋糕上面了。可等妈妈他们在小王成年之后每次聊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会补充一点事情，据说呢这个小王叔叔当时已经确实成婚了，可是新婚妻子好像因为什么原因啊，不知道是生病还是意外什么的，人没了，所以他才一个人住在这儿。
嗯，
关键是啊，当年这个街坊邻居都在传啥呢，说这个小王叔叔老婆的死跟小王脱不开干系，
是不太好吧这话。
哎，总之话里有话吧，
哦，
就可能是这个小王干啥了，对吧？
嗯，
也有说法是小王叔叔是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连累他老婆，老婆才走的。
嗯，
甚至有传言直接就说他老婆是给他害死的。
哦，是这意思。
对，那事情没结束啊。之后没多久，是一个冬天，雪下的特别大。第二天呢，整个小区里面都是这个银装素裹，满地的是白雪皑皑，让小区所有人心生胆寒的是啥？早上六点多。就有人发现这个小王叔叔赤裸着身子在雪地里面像无头苍蝇一样狂奔。
哦，
就这个事情在那个年代太害人了啊，就几乎是在家的所有的这些大人们就成年人都出去看了。
不是在咱们这个年代就不害人了吗？
在我们这个年代可能就觉得有人在释放天性吧，
做自媒体
冬泳啊之类的。哦，啊，回到稿子啊，说有几个胆子大的人试图去控制这个小王叔叔，毕竟在那个气温啊，你就算再怎么跑你用不了多久你会失温的呀。
啊，对啊，
就有生命危险。妈妈说当时这个小王叔叔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当时不是已经是赤裸的身子嘛，说看着他都瘦到肋骨都能看见，很明显一根一根的。
嗯，
但是力气大到惊人，三五个厂里面的力工都按不住他。
哦，
甚至有个保卫科的叔叔被他一巴掌甩到几米开外。
哦呦，
这么远。
嗯，
那天呢小刘说自己是被吵醒的，奶奶估计是想培养他的八卦之魂，不仅没有阻止他去看，还把他用棉袄啥的裹上穿好了带着他去院子里面看。
哦，你安心看
啊，
别受凉了。
结果啊，小刘说我看到的东西更吓人。
嗯，
下一句是我看到鬼了。
看到鬼了
啊，他说其实自己那时候看到的是小王叔虽然已经被控制了，倒不是众人合力给控制的，好像是经过这么一折腾他醒过来清醒过来了，张嘴就说冷，然后几个邻居赶紧把自己大衣脱下来给他给披上。
这是正常的。
哎，然后让他赶紧你先回屋穿衣服再去医院干嘛的。当时小刘说我看见几个人走在前面，小王叔叔一个人呢披着好几件衣服走在后面，估计是体力消耗太大走得比较慢，结果是有几块完整的雪地就没脚印的啊，小王叔踩下去之后是两个脚印子。
哦，跟到后面吗？
对，就好像有人跟着小王叔叔在走，他的那个脚印试图去覆盖住小王叔叔刚走过的那个脚印。
哦，
但是应该是没踩准或者踩偏了，在小王叔叔原本的脚印上面多出半个或者三分之一个脚印。
我懂什么意思。
哎呦，我觉得比踩准了更可怕。
那是。
小刘说虽然我年纪小也没开始害怕鬼啊怪啊什么，就觉得那个场景啊特别吓人，我哭着给奶奶说了，奶奶赶紧把我抱回家了，再也不敢让我看了。
这孩子总能多看点东西了。
或者奶奶也想，哎，对，你看你应该看到，你眼睛干净嘛。
嗯，
对吧。那就是在之后那几年小刘是持续高烧，生了一场大病，这场病真的是要了他半条命啊！不光是身体上的苦难，开始几天呢是单纯的高烧生病的痛苦，不知道从第几天开始他说我还挺开心的。
嗯，
啊，为啥？他虽然生病不开心啊，但是他因为生病可以不用去幼儿园，他挺开心的。
孩子
嘛，对吧。但后面太难受了，他就不停的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说我宁可去幼儿园我也不想生病了。啊，之后的某天他给他父母说我看见趴在小王叔叔背上那个阿姨啊来找我了。
啊，
最先呢是在小刘睡觉的时候，他说听见床底下有人敲击床板的声音，就是那种哒哒哒哒哒，像是用手指甲或者关节在敲。最早他没理会， 这个床下的人就开始用两只手在敲了，因为节奏不一样，发出两个哒哒哒的声音。那小刘这个时候试图把头伸下去啊，就趴在床边把头伸下去看，床底什么也没有，只有他的拖鞋。他记得这个拖鞋放的是好好的。过了一会儿呢，又多出了一只手敲击床的声音，就是三个节奏不一样的哒哒哒哒哒。这个时候他有点烦了，就说跟上次一样，我又把头伸下去看，还是空无一物。但是我觉得快了，就一般恐怖片到这儿得上强度了，对吧？只是呢，他这一次看到啊，他不是床下没东西吗？刚才摆的好好的拖鞋啊，变成一正一反。这个好像有说法啊，但是我不知道，就每个地方的说法不一样。我奶奶小时候告诉我，这个一正一反代表明天要下雨。对对对，回到稿子啊，小刘说这期间我是没下过床的，也没有人进过我的房间，大冬天的窗户都封得死死的，就算不关窗，也不存在有什么风大到能把拖鞋这么大的东西吹个翻面吧。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开始害怕了，他想要喊奶奶，但是嗓子非常非常疼，疼到说不出话，他也不敢下床，他就害怕一下去就被那个阿姨抓走。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就定性啊，床下面敲我床的是那个阿姨了。
对，他其实估计这段时间总想着这个。
于是呢他就把自己闷在被子里面，也不管热就躲在里面。这个时候床下的这个东西，这个鬼就好像发出了一声很吸血的笑声，就嘿嘿，这种声音
有点俏皮了
啊，那就嘻嘻，反正就是很恐怖的笑声啊，就好像说你躲在被子里有什么用啊，你跟我走吧啊，
这
意思、
哦、
这
个意思。
接着呢小刘说，我听见有很多人很多手同时在敲我的床板
啊，哈，
这一阵子像下雨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全是这种声音。他说这可不是我的幻觉啊，因为这个时候奶奶和他爸爸突然就打开了他的房间门，进来之后就问怎么了怎么了，在干嘛呢，是不是不舒服呀。啊，他们不仅听到了这个敲床板的声音，也听到了小刘的哭闹和尖叫的声音。你可能这个时候小刘都意识不到自己叫了。也正是这个时候小刘才从被子里面钻出来，抱着奶奶就哭，哭到抽筋。
哭到抽筋。
哎，他说 我解释不清啊，我害怕呀， 我就是什么话都说不明白。那这段经历在年纪大了之后呢，哎，当时呢他还跟父母，对，不是父母，就跟他奶奶和他爸爸复盘过啊，复盘过当时的情况啊。奶奶他们印象里面是那天晚上啊，小刘突然在自己房子里面叫哭，他们才赶过来的。并且爸爸说啊，哎，过来的时候我听到你房间里面还有笑声，又是笑又是哭的、
哦、也听见了。
对，但是他爸呢又说不知道是不是你在笑啊，不太像。而从小刘的视角啊，就跟上面说的一样，他躲在这个被子里面，因为害怕压根就没发出过任何声音
啊、哦。
总之呢，当天晚上他是被奶奶带去他们的那个房间睡觉了，一夜倒是无话，估摸着那女鬼不敢去奶奶房间。第二天，哎，其实就是小刘高烧不退的第三天了，家人就带他去医院了。因为确实之前啊，吃了家里面的退烧药也没用，他们觉得已经很严重了，三天烧都没有退，直接带去了当时市里面最大的一个医院。到了医院进行了一番检查之后呀，好像这个病蛮厉害的啊，不是奶奶他们以为的什么感冒之类导致的发烧，就小刘被要求住院。当时小刘住的这个病房里面是两张床。住进去之后呢，第一天旁边床的那个小朋友好像出院了，导致那个白天只有他一个人住、
哦、
晚上又住进来一个新的小朋友，他也不知道那个小朋友得的什么病，就感觉他脸色红红的一直在睡觉。这个小孩的父母啊也愁眉苦脸的陪在这个病房里面。结果啊，那个鬼阿姨又来了
啊，
晚上大家都在睡觉，小刘说我白天睡多了呀，我睡不着啊，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贴烧饼。当时晚上是妈妈在医院陪着他的，妈妈躺在旁边的这个躺椅上面已经睡着了，他就看着妈妈的脸，就希望自己的病啊赶紧好，不要妈妈这么辛苦的睡觉了。这个时候呢，哎，隔壁床的那个小朋友好像醒了，说是要喝水还是干嘛的，他那边呢是爸爸陪的过夜，就起身去倒水去了，但是这个病房里面的水壶啊可能保暖不好就没热水了，他爸就跟他说了一句，意思是我要去外面打热水，就起身去水房给他打水去了。这个时候呢，小刘借着窗户照进来的月光看了一眼这个小朋友的那个爸爸，就走出去那个爸爸，说吓得他赶紧把头缩回被子里了。
干嘛？
你猜为啥？
我觉得去哪猜呀？
啊，他说如果是现在我看到的话，就是他说如果是成年的我看到的话，肯定会尖叫，因为那个时候他看见之前趴在小王叔叔身上的那个阿姨，
又走，
哎，趴在那个小朋友爸爸身上了。
哎呦，我反应过来了，哎呀，
他为什么那么确定啊？因为跟在小王叔叔身上一样，那个阿姨脚很长，拖在地上。
啊，
小刘说，我吓到直接躲在被子里面哭。妈妈好像察觉到了，就醒了，就问他怎么了，帮他擦眼泪。小刘也不敢说话，就怕说了之后呀，那个阿姨会爬到我妈妈身上。
啊
他就不说，就拼命摇头，就拼命流泪。妈妈看他可怜也哭了。最后呢，就是妈妈摸着他的头，他才慢慢睡着。
哎呦，真吓人。
第二天睡醒，他第一反应就是找各种角度去看妈妈后背。还好没人趴着，没人趴着。但是很快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这一天他需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和治疗。那下面开始呢，就是小刘自己的回忆了。他说我这个记忆就很深刻了。
嗯，
因为从这里开始发生的事情啊，他也没有给任何人说过，无论是父母还是朋友。
嗯，
现在拿来投稿。当时他记得自己被推进了一个治疗室，因为年纪很小，小刘觉得可能是手术室，但他不确定啊。他再三跟医生确认，叔叔叔叔，我是不是要打针啊，我是不是要开刀啊，大概这意思啊。
嗯，
哎，他就害怕嘛，当时估计都已经饱含热泪了，他就想动手术多疼啊。就护士就安慰他说
没事，全麻还
有。就护士说不是手术，不是手术，就是检查啊什么的。
哦，
到了这个治疗室呢，他就看见里面有一张床和一些仪器什么的。为什么他一直认定这边是手术室呢？他说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灯，很像在电视里面看到的那个手术室的灯，它很大很圆，在这个屋顶的中间。那唯一的差别是，他说好像电视里面看到的手术室的灯啊，是有那个架子架着的，可以动来动去的。
嗯，
啊，这个灯就是在屋顶的，啊，圆滚滚的。
嗯，
虽然年纪小，但是他那个时候也知道无影灯这个概念。
嗯，
为什么他知道这个概念？他说我不是我早熟什么啊，妈妈给我讲过一个关于爱迪生的故事。
啊，
你小时候没听过吗？
啥呀？
小学生大概一二年级的课文吧。
嗯，
就是，但这个应该是杜撰的，就是说爱迪生家里面谁，这个叫阑尾炎动手术，然后他那个时候只有蜡烛嘛，灯光不够，爱迪生就通过光的折射，然后把这个灯光变亮了，就可以做手术，变成无影灯了。
哇，这是
啊，应该是杜撰啊。
对对，爱迪生本身不是那个
发明这个啊，应该是剽窃特斯拉的，
是商人嘛？
啊，对对对，商人，太对了。所以当时小刘已经知道这个无影灯这么个概念，但是年纪小嘛，他就以为无影灯是字面意思，就是照不出影子。
啊，不是吗？
纯字面理解啊，不是啊。那也正是因为之前的种种离奇的遭遇啊各种这个对吧，看到有鬼爬人身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说以至于自己一进这个屋子就开始害怕。
嗯，
为啥呢？因为所有人所有东西似乎都有影子。
我本来应该没影
啊，在他的这个概念里面是觉得没影子，这不是无影灯吗？
嗯，
怎么会有影子呢？
哦，
别说这些护士医生了，连桌子床椅子什么都有影子，他害怕极了，觉得这一切都不正常。
嗯，
那下面最让他恐惧也是他一辈子阴影的事情就出现了。他说自己当时就这么胡乱想着，都没有在意具体做了哪些检查和操作，就眼睛四处看的，他就看见啊，那个治疗室门对面的墙上有一个柜子。
嗯，
那个柜子是半开着的，里面好像挂着一件白大褂之类的，因为那个白大褂呢露出了一个衣角，但好像有说这个柜子里面啊就像有风在吹一样，那个白大褂越来越多的部分露出来了。
嗯，
从一个衣角到三分之一的衣服啊，到大部分的衣服，最后全露出来了。结果这个露出来的白大褂没影子
啊。
在这个全部都有影子的屋子里面，唯独这件白大褂它没影子。
嗯，
下一秒这个白大褂就变成那个阿姨了，变成那个鬼了。
哎呦我天啊，跟进来了。
那紧接着那一瞬间，他就扑向了这个小刘和这个医生护士所在的这个方向。但是小刘自己当时已经被固定在床上了，他想挣扎，就听见旁边的护士说，小朋友你别乱动呀，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是不是不舒服了呀？还是哪里疼啊？
那可太不舒服了。
小刘说我根本就没空回答他，就看见那个趴在小王叔叔身上的阿姨在满屋子乱跑，具体的跑法他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也不是走路，也不是飘，就是移动，只是 这个东西，这个鬼是从护士身上移到医生身上，又从医生身上再移动到另外一个护士身上，就好像他不满意一样，不停地趴在每个人的背上。
哎呦，这是呢。
最后不出意外的，这个女鬼移到小刘身上了，终于来了。小刘说，我当时是平躺在治疗床上，那个护士阿姨呢按着我的手臂，另外一个医生按着我的腿，他在挣扎嘛。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其实自己已经在很大幅度的乱动，在挣扎了。
嗯，
那个女鬼现在就跟小刘贴在一起
啊。
怎么贴的啊？就好像这个女鬼整个身子埋进了床，跟小刘背对背贴着。
这么贴，
嗯，他能清晰的感觉到这个女鬼身体的曲线，以及虽然隔着衣服，他觉得是皮贴着皮的这种触感，
嗯，
他吓哭啊，吓得直哭啊。这个医生和护士估计是这小孩子害怕，这个治疗害怕检查什么的，就不停的安慰说：“哎呀，不会疼啦，哎呦，马上就好啦。”说这些话，
嗯，
但是他们哪里知道，小刘根本不是怕这个呀，他就继续泪如涌泉啊。就哭得不停，都开始哭到打嗝了，就是因为背后的这个触感，从刚才冰凉凉的肉的触感，现在变成了一种滑腻腻的感觉，就好像那个女鬼的皮肤不再是人的皮肤了，变成了蛇或者别的什么软体鳞片类的动物。他说我最怕蛇了
啊，
所以他哭到不行。
那完蛋，
但因为他被按着呀，他拗不过这些大人啊，没办法呀，按在床上。最后他实在是哭得太厉害了，好像这个医生跟护士呢就提前结束了这一次的检查或者治疗，把他送回了这个病房里面。
嗯，
回去之后呢，他看到妈妈，本来是要说的啊，但是他又想起来刚才那个女鬼趴在医生和护士身上的样子，就闭嘴了，就没说。还有这么一种预感说，如果我说出来，这个女鬼就能爬到我妈妈背上
啊，是这种感觉。
嗯，所以他什么都没说。最后呢，小刘在这个医院住了一周多。那父母给他说呢，当时他住完一周多，然后治疗了各种，反正把病治好了。
嗯，
具体的是得了什么病啊，他也没在头脑里面说啊，反正治好了。出院的小半年呢，小刘都很虚弱的，他时不时都请假不去幼儿园。
嗯，
甚至他读小学都比同龄的孩子晚一年，那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啊，对。
那个小王叔叔最后怎么样了呢？你还记得这个事儿吗？
那是。
他说小刘说啊，就出院之后我几乎忘记这个事情了，也没有想起来问过。只是到了已经上小学之后，某次放学去同学家玩的时候，这个同学啊，他也住家属院嘛，他的父母呢在跟谁打电话聊天，哎，正好说到了这个事情，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小刘从电话里面听出来了，他们聊的就是这个小王叔叔。
嗯，
因为他们提到说什么小区里面有人光着身子在水地里面跑
啊，对，
他就知道说的是小王叔叔了嘛。就记得啊，这个同学父母说这个小王叔叔最后还是死了。
嗯，
饿死的，
饿死。
嗯，其他的小刘就不知道了，问家人他们也都不肯说，也说不知道。
嗯，
投稿这次就结束了。
哦，这本质其实是个上身的事儿。
嗯
啊，先上那个小王叔叔，
然后从这个小王叔叔身上就可能就卯上小刘了，因为小刘能看见他，可能我给我这种感觉啊。
我想到一个不太好的点。
嗯，
小王叔叔饿死是不是因为那女鬼没上他身，他没有生活能力
啊？我去，我没往这方面想，但是你这么一说也符合逻辑啊。我就想那个小王叔叔可能一开始就是处于一个长期，他可能不是饿，他之前可能是吃东西就是消化系统有问题，消化不了，就不吸收。
嗯，
不吸收不是消化系统，吸收系统，就他很瘦嘛。
嗯，
他在雪地里面跑的时候那个肋骨都能看到，
所以那个瘦其实也不是这个阿飘折腾。
嗯，就也可能是阿飘就在他身上，所以他东西吃了之后都没用嘛。
啊，
对，之前我们有相关的稿子，就是可能被阿飘弄了一下，所以他不停的吃东西，就不停吃，别人可能吃这么多都吃撑死了，就他就没事儿，我吃这么多我就不饿了。
嗯，
但是他也不会变胖。
嗯，
因为他不吸收。
对，
但至于为什么小王叔叔有这么一个遭遇，不得而知。
那是因为确实和他妻子是也没讲清楚。
嗯，都不知道。但确实这个事情，我说为什么开始是细思极恐，就恶鬼怕，也不是恶鬼吧，反正就是有这么个东西怕人身上。
嗯，
到后面就直接贴脸了。
对啊，跟
着小刘
跟过来了。
对，其实在那个房间里面真的就是叫啥来着，那个白大褂才有问题，其他东西都没问题。 他那个灯也不是手术灯，对吧？他那个灯就是一个，
对，
应该就是个普通的这个房间里面的灯嘛，它也不是个手术室。
嗯，
那手术室应该不会放柜子吧？就是他或者就算放柜子，肯定要消毒消的非常的严实。他这个里面有那个白大褂慢慢的从那个柜子里面出来了，那个东西才是最不正常。
嗯，
哎，这真的是还好小刘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啊，他
后面也没出现了是吧？
嗯，他这个我倒没问他，我没问他啊。哎，从小刘跟我的对话间看出来，他应该目前也是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样子。
嗯，
录完这期节目我再问问他。
OK，
也是感谢小刘的投稿，祝他和他的家人在后面的日子里面平安顺遂。
是的。好，那我这边呢依然是客服号的鱼友啊，叫小铁啊，叫小铁，
老铁，
小铁好听一点吧，老铁。这事儿呢其实和这风水布局啊有一定关系
哦
啊。他说妙妙你好啊，他讲的是自己当兵时候发生的一系列鬼事。
嗯，
咱们小铁是2013年入伍的，在吉林省的一个地方啊，就不说具体哪了。
哦，
那驻地呢自然是那种远离人家的矿地上，
嗯，
啊，周围啊都是耕地啊耕田这些东西。
嗯，
那现在小铁回想起来啊，首先这个营区的营房啊排放非常方正。
嗯，
一开始呢觉得军队呗，
对，
纪律严整，所以这营房啊肯定也是规整排列的。
是，
直到后面这老兵就讲了啊，咱们营区这营房排列啊是挂，
哎呦，
因为在卫生所里面有一张营区的鸟瞰图，那小铁也特意就听完这老兵的这个讲话之后，
嗯，
哎，好奇啊，你别蒙我的吧，他还特意去这卫生所看了
一
下，
瞅了一眼，
确实呢是个六爻卦
啊，
只不过这张鸟瞰图啊是零几年了，
那就是零几年已经是做成这个布局了。
对，咱们小铁当兵时候啊，有些楼已经拆了重盖了，所以可以说是格局变了。
哦，有调整过。
这格局一变啊，投稿人说之后发生的事情啊，老兵也和他说了，和改格局啊多少沾点关系。
哎呦，是有因有果啊。
那营区呢是个四方形的，东南西北啊都有大门。
嗯，
但小铁说我当兵时候啊，南门和北门都已经被砖头给封上，
不给进
啊。你想那么大一个门，四米多高的一个巨型的这个挺气派的门，
嗯，
啊，给这砖头全糊上了
啊。
那东门呢是正门，门外有一条很长的迎宾大道，西门呢是个小门，有电网有哨岗，连接的是后山的靶场
啊。
那南门呢对着的就是小铁他们连的营房。
嗯，
那最远的北门啊就是比较远离营房了，那边是一片小树林，虽然门被封死了，但是会有安排24小时的哨岗。
嗯，
我们小铁也站过啊，前两次站岗之后啊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后来有一次咱们投稿人是昏昏沉沉要睡着的时候听到了类似婴儿的哭泣声
来了。
哎，他说我当时当兵年纪小，白天训练又累，所以练就了这个站着也能睡着本领。
嚯，
甚至啊，别着急，嚯
啊，
他说甚至站巡逻岗的时候能边走边睡，这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这么
我觉得挺牛逼的
啊。
站着睡我觉得有可能啊。
是，
那说回那个婴儿哭声，
啊，
声音时大时小，就好像在墙外的那个林子里面游荡。
嗯，
虽然是吓了咱们小铁一下，但他当然想的是猫叫春呗，不就那动静。
是，
想了一下不对啊，一月份啊，
嗯，
东北啊，
哦，
外面零下30多度，你猫叫春呢？
对，外面没猫，
你去哪叫去啊？
是，
他就有点害怕。好在是旁边有一个一起站岗的老兵跟他唠嗑。
嗯，
这老兵班长呢很习以为常啊，听他说这事儿的吧，说这声音啊应该就是孩子哭。
哎呦，
哦，一年四季啊随机会有这个叫声的
啊。
我在这边啊十多年了，他说我之前外出上街吃饭啊听镇上老乡讲过，
嗯，
咱们这驻地啊以前是乱葬岗。
哦
啊，到后来呢时间长了，小铁站着北门偶尔听到这些声音啊也都习以为常了。
嗯，
而之前说的小铁他们连对面不就是个被封死的南门吗？
嗯，
为什么南门也被封了？就听说以前走军车出去，但凡是从南门出去的车必定发生交通事故。
哎呦，
而且大部分情况都是撞死人了，
就见血。
对，老兵说呢，这老兵真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肯说啊。
嗯，
说南门门口那条横着的公路啊有条斜插的土路叫啥，剪刀叉。
哦，
啊，那条土路对着南门，所以经常出事儿。而后来南门咱们不给封上了吗？
对，
按那条土路方向延展，就对着小铁他们连对面的二连，
嗯，
不是小铁他们那个连啊。自此啊，二连就开始发生邪事儿，
就是因为这个风水的问题。
对，就封上那个门之后啊，
嗯，
甚至他们每年就二连每年都会有一个人被下封
啊。
小铁回忆，最为出名也就是最被他们所熟知的是上届的一个战友被下封的事情。
嗯
嗯，应该是某个夏天的一个周末啊，本来应该是休息的，
是
但那天晚上他们临时被组织安排去操场打草。
嗯
啊，因为野草长有点高了，定期啊就要去把它打掉，
就割草。
对，割草。那经历这个事情呢，这个战友，嗯，小铁说有点坏心眼。
怎么呢？
我觉得反正纯坏啊。
啊，
他扛着这打草机打草的时候无聊，看到操场上趴着一只猫在睡觉
啊，
他就想用打草机把这猫给打死。
什么鬼？
就坏心眼嘛，就是
太坏了。
那结果刚靠近的时候，这只猫啊，哎，察觉到，发现了，
嗯，
及时跑掉了。但好像这只猫的后腿还是被打伤了。
哎呦，
嗯，小铁这里补充，他们用打草机呢，就是那种肩扛的，头部固定一根尼龙绳，高速旋转那种。
嗯，
那天是晚饭后去干活的。6点多钟天刚黑，休息时候呢大家都去操场旁边旱厕上厕所，
嗯，
这个就是坏心眼战友，就是主角嘛，
嗯，
没去。休息时间结束大家继续干活的时候，这战友反而开始犯病了，说肚子疼上厕所
偷懒。
哎，这时候旱厕里面就他一个人了。那在其他战友视角里面，就这人确实是跑进厕所了。
嗯，
那过了5分钟啊，没多久这人就在厕所里面大叫了一声跑了出来
啊，
这裤子都是落在脚上的，光着屁股就跑出来了。
哎呦，
跑出来之后一下倒在地上就晕过去
啊，
把他送医院去检查也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啊持续发了一个月的烧。
发了一个月，
嗯，一个月出院之后来营区了，这人就一阵清醒一阵疯癫
啊，
就人不正常了，
疯了。
哎，清醒时间比较短，但他清醒时候啊会跟别人讲，
嗯，
说我那天肚子疼去厕所方便，因为坏肚子嘛，
对，
就蹲下就没一会儿就结束了，
是
吃饭的鱼有见谅啊，就不吃一下就结束了。
嗯，
他结束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个致命问题，
嗯，
没带纸，
哦，
没带，完蛋。当时天刚黑嘛，6点多旱厕的窗户也就一个15厘米左右小圆洞，
嗯，
所以里面基本没光，他呢就只能低着头挨个都翻嘛，
嗯，
军队衣服本来兜就多
啊，
希望找到一点纸。余光啊，就看到有人走了过来，站在自己面前。
嗯，
他此时正低着头呢，
是
瞟到了，感觉这人啊，嗯，不错，
怎么呢？
好像是在给我递纸的那种动作，
好心人。
哎，抬头想接，结果一抬头就看到是一个没有五官的脸，
哦，白板脸，
手上递给他确实是纸
啊，
但是啊，是黄纸。
哎呦喂，
那他当时被吓得裤子都没提就跑出来了
啊，
然后啊就和外面战友的视角一样。
嗯，
之后呢因为这个人啊疯疯癫癫，没过多久就被父母接回家了。
嗯，
听他老乡休假回来讲啊，他家里人啊给他找看事的去看了，
嗯，
说是那猫，
哦，
那猫有道行，
是
这哥们儿你打人家是吧，
对，
不弄你弄谁，
因果循环。
那等他这老乡也退伍了，就再也没听说过这个人的后续了。
嗯，
那再往后啊，这个二连固定的每年被下封的事情就略显平常了，基本啊都是早上集合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人。
嗯，
一找人呢，人就在连队里面，自己裹着被子缩在角落里面，然后送去医院就和刚才那位一样，
嗯，
啊，就是发烧，等治好完以后人直接就疯啊，这就是每年就会出现这么一个人选吧。
我去，
那咱们小铁这整个投稿就结束了，
就每年都要送走一位。
嗯，
就也不伤你性命，但是呢就让你这个不正常，
就可能是和南门那个剪刀煞是有关啊。
哎呦，
嗯，
这真是风水妖小，
这也是个布局事儿，
是是是，也风水层面的事情，真的是不好说不好说。
嗯，
还是一样嘛，就感觉就是你这个人你自己不去惹别人，对吧？你最早的那位疯掉的，他不就是自己一开始动了坏心？
有可能那年疯的不是他呢，对吧？
对，
虽然我这话讲的不好听啊，
也是，
对吧？
也是，也是，
对吧？嗯，
是。
行，那感谢咱们小铁投稿，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
好，今天最后一个啊，也让我们客服奥友喊他格格好了。
嗯
啊，他说这事儿呢是2023年11月12月发生的
啊，
应该是那年年初，就23年年初啊。
嗯，
咱们格格在微信群认识了一个妹子
啊，
叫小 A， 感觉她懂得玄学方面的事情。
嗯，
那么现在回想起来，自从和她面基熟悉了之后，自己状态就一直不太好了
啊。
从23年10月开始啊，咱们格格在公司啊总能感觉到办公室怪怪的。
嗯，
有时候是坐在这座位上午休啊，坐就那种可以躺在电竞椅
啊，
迷迷糊糊之间啊，咱们格格能听到办公室门被打开，然后有皮鞋走进来声音。
嗯，
二是拖着皮鞋走路那种踏踏声，他以为那是领导进办公室，就猛地就坐起来。
嗯，
但其实午休干嘛要坐下，条件反射吧，
就领导不够通人性嘛，必须跟他们压榨、
啊、好像我从来不管这种事儿
啊、
嗯。那这种情况咱们听多了也知道啊，你起来自然是什么都没有的。
嗯，
有时候呢格格是坐着办公，他眼角余光能看到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嗯，
然后有个黑影走过来。
哦，
当然、啊、他以为是有人进来准备回身迎接，等他转身一看、啊、也是啥人都没有。
嗯，
那这种情况从十月份持续到了12月，基本上每天都有发生。而且咱们投稿啊那段时间状态特别不好，本来因为工作原因啊，这年底工作量特别大，还一直遇到这种事情。他其实一开始没往玄学方面想的，
嗯，
就想着可能是累着了啊，身体有点重之类的。那那时候已经认识这个小 A 挺久了嘛，
啊，
这小 A 特意来看格格，就约他吃饭，
嗯，
吃午餐。吃到一半，小 A 突然和咱们投稿人说，有个东西过来找过你了，你自己有感觉的。
哦，他看出来了。
然后他形容了一下这个东西的样貌，
嗯，
是个男的，40岁左右，格子上衣。因为格格当时听他讲的前半段脑子已经有点炸了，有点害怕了
啊，
都没听清楚他后面描述，就听他说啊，这人来公司啊看你，应该也去过你家。
哎呦，
不过你家啊有儿子在。
嗯，
他进不去反而。
就儿子反而进不去。
哎，这小 A 暂时是这么说的。
啊、
嗯、那格格就说啊，这一天的饭局怎么结束的我就不记得了，但是心里是有点害怕的。
是。
但是按小 A 的逻辑啊，在家应该安全点。他说了嘛、
嗯、
我儿子在家不敢进来。
对。
就还好。后面到了11月那时候呢，孩子上幼儿园啊感染了支原体，一直咳嗽。然后格格因为白天上班晚上带娃也变咳嗽了。后来呢孩子不太没好啊，再去复诊的时候直接就变肺炎了。
哎呦
啊、要每天挂水。那那段时间呢格格全家都在咳嗽，那、
嗯、
他和父母也住一起啊，只有自己丈夫稍微好一点。再往后那东西啊就进家里来了
啊，
因为孩子嘛就住院去了。
是。
那情况是这样的。11月下旬呢格格丈夫骑行下班啊，为什么骑行、
嗯、
应该是比较专业的
啊，
因为他到家说我这自行车尾灯没电了、
嗯、
要充电。
是
人家专业的啊，然后就把这自行车小灯啊放在床头柜上，等睡前充下电。
嗯
啊，其实目前是未插电状态。刚才也说啊，那段时间孩子不是肺炎嘛，
对，
咱们格格也一直在咳嗽，有时候半夜都会咳醒的。父母啊就把孩子不住院就接到他们房间睡
啊，
早早休息了。那格格呢就在自己房间玩塞尔达。那个时候呢她和丈夫就有一搭没搭聊天、
嗯、
不知道怎么就说到那个妹子小 A 和自己说的这个办公室发生事情。
嗯
啊，格格还特意补充了一句，就她后来和她哥了解了一下，
嗯，
说隔壁办公室啊确实很多年前有个员工自杀了。
哦，
刚说完这句话，床头柜那小灯就自行车尾灯，
嗯，
自己亮。
哎呦，
刚才没充电啊，说准备睡前充的，
是
不仅亮，一闪一闪的。
嗯，来了，
这整个环境啊一下子就安静了。
嗯，
这游戏也没法打了，说
是
夫妻俩早点睡呗。
对，
别想了。
不是他们还搁着屋里睡呢。
那去哪睡啊？站马路上睡啊？
带全家去酒店吧。
那按照习惯呢，格格睡前都要去下洗手间。
嗯，
他们害怕吵醒父母和孩子，就没开灯，用的是手机灯，然后是丈夫先去的，完了轮到自己。那格格用完洗手间出来的时候，背后就一凉，
嗯，
感觉啊，房间里面多了一个人
来了，
确实是来了，
嗯。
但他壮着胆子每个房间都去看了一看，确实你视野中啊就没有这个实体，
嗯
啊，算了吧，找不着，就是一种强烈感觉，
嗯，
回房睡吧。 第二天呢，丈夫和自己说，昨天晚上我先去的洗手间嘛，我也感觉到背后有人。
哦，他也感觉到了。
对，然后我去拉了一下浴帘啊，看到一个黑影，一下就没了，
一闪而过。
后来他出来也所有房间都找了一圈，没发现是什么，但是怕咱们格格害怕，格格已经经历了，晚上呢就没跟他说啊，想不到格格也感觉到了。转天呢，这妹子小 A 约咱们格格吃饭，一见面就说啊，这东西去你家了，
上你家去了，
你感觉到了对吧？格格呢就把自己和丈夫感受和他说了一下，然后小 A 意思是，你们家里面现在没有压制的人了，你们几个身体都不太好吧？
哦，对哦，
哎，后来咱们托管上意思，你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小 A 这次反倒是没有说明白，等到了十二月上旬，咱们格格就特别想去寺庙，说不知道为啥就特别想去，然后周末啊就和丈夫找了个空，下午去寺庙。那天呢人还特别少，格格他们进去拜了拜，求了个平安，然后吃了碗素面，其实就回家了
啊。
但等自己踏出寺庙那会儿，一下感觉人就轻了，晚上在家啊，母亲突然发现，就格格衣服右边肩膀处烧出来一个大洞
啊，
就问啊，你是不是在庙里面被人家香给烧着撩着了？
是
啊，格格说不可能啊，我刚才也讲寺庙里那天没几个人，
我就没烧香，
哎，还是下午，所以感觉是没有了。那这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但衣服是新买的，还有点心疼的。那确实有一点啊，就是下午从寺庙回来之后啊，感觉家里面干净了。而且特别清明，人也轻松了不少，没有那种前段时间这肩膀压重物的感觉了。那现在他回想起来，这里是个括号啊，说可能他是为了让我带他去寺庙才跟着我的。
是啊。
那等到十二月下旬，格格应该还是和丈夫啊又去了另一个寺庙。丈夫24年说是犯太岁啊，23年里去的嘛，就是让咱们格格陪他去求个平安。另一个寺庙也是周末下午去的，没啥人，门口呢可以点香，然后插在旁边香炉里面。格格是先点的香，拜了拜四方，准备插进香炉嘛。丈夫在自己身后，结果格格刚把香插进去，转身走到边上等丈夫的时候，丈夫这手还没上去呢，这香炉直接炸了
啊！
神奇吧？
我去，
还他妈有更神奇的。不给格格吓一激灵嘛。然后很诡异是从香炉里面弹出来一个午后电池。
这神奇吗？没反应过来。
我也没反应过来，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啊，
那后来啊，格格说其实已经快结束了啊。24年上旬，自己和妹子小 A 因为一些事情啊绝交了。从这以后他觉得生活回到正轨。
我去。
他说我身心都轻松了，就想一下卸下很多担子，感觉运气都好了不少。而且我看身边人都和气了不少，之前23年和小 A 在一起的时候啊，感觉就是看谁都不像好东西那种感觉。那到这儿呢，整个投稿就结束了。
搁着是这小 A 给他塞点东西。
是，没想到吧。我一个人没想到，
峰回路转，就真的是出人意料啊！
没多长事儿，但确实，好了就好了吧。
想不到，特别是最后那个，就是那个烧香，他那个香炉弹出蜡烛，我想是不是蜡烛弹出电池，
我傻了都，
是不是那香炉是具备什么唱佛机功能的那种香炉，然后坏了就弹？
我觉得不能，你这公共的东西。
那
肯定是安全第一嘛。
那谁把电池放在这个香炉里面？
我觉得这个你把电池这事，我只是他投稿里怎么写我怎么说嘛，你把这事拎出来就不影响整个逻辑了。
对，
但香炉炸了还挺蛮吓人的，
肯定吓人
啊。
我以为他当时那个什么，他一转身他烫了他老公一下，老公衣服也坏了。我以为是这种的，
可以理解为就从办公室开始那男的可能就是小 A
塞给他的就是我就往你身上塞个东西，什么目的我也不告诉你。
但可能到公司找吃饭的时候，确实你办公室旁边出过事儿，操作一下就 OK 了。
对，
然后就再 PUA 一下，后面你就听我的吧。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行，那也是感谢咱们格格投稿，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行，那今天也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是我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跟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